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话说有一日，京城大街上边尘土飞扬，经营电税衙门嘅刑庭大人、刑庭大人陆炳文正坐喺白人大桥里边啊，威风凛凛向前行。喺桥嘅旁边呢，关押住一个叫做窦永恒嘅年轻人。呢、这个窦永恒啊，就真系冤枉啦，明明冇做过，就被陆炳文屈打成招啊！仲定咗打劫饷银、杀死官兵，佢嘅罪就好似反叛罪一样，系死罪嚟噶。就接已经递到皇宫啦，就等秋后处决。就系响呢个时候，路边有一个人影闪过啊！佢着住对烂鞋，戴住顶烂和尚帽，身着住件穿窿袈裟。诶，佢就系正正啲人叫佢做活佛嗰个济公咧，佢响度嬉皮笑脸咁样响度嗌啊，
冤枉啊大人，你做错好人啊！
陆炳文响桥里边听见有人咁样讲，佢非常之嬲啊，切开桥帘就讲啦，
边个咁大胆响我个御仗队前边喧哗，你人帮我拖佢过嚟。重打四十大板，
就响呢个时候，怪事就发生啦。啲牙差啱啱想喐手嘅时候，陆大人突然间，哎哟一声，
我个肚，我个肚点解会咁噶？
原来陆大人个肚系咁不断咁胀啊胀啊，胀到啲衣服都绷紧晒啦。响呢个时候，陆大人一阵迷迷糊糊，个脑里边好似唔知被啲乜嘢控制住。神志不清啊，个嘴里边不停喺度大叫，
唔好打啦，唔好打啦，停手，停手，唔好打和尚啦！
向旁边嘅牙差当场睇到呆晒啊！更加搞笑嘅，个陆大人仲伸手掹自己啲胡须、啊，
哎呀，我啲须啊，我啲胡须啊，点解点解我同自己过唔去啊？
佢嗰三执靓胡须。夹硬咁样掹咗两执出嚟啦，痛到向眼泪鼻涕一齐流。好彩就喺呢个时候，佢个顶白人大轿已经到咗衙门啦。旁边嘅随从吓到魂飞魄散，大嗌：
大人傻咗啊！快快将大人抬入后院。
六府里面简直乱到一团糟。夫人同埋小姐围住胀到好似水缸一样咁大嘅肚，急到眼泪直流。陆夫人讲：
老爷，你系招咗边一门嘅邪术？一阵间个肚比孕妇仲要大，快快啲去请城最好嘅大夫嚟。
冇几耐就请咗城里边最有名嘅老中医嚟啦。嗰、那个大夫战战兢兢帮佢把脉。好奇怪啊，个老中医一路把脉一路飙汗啊。把完脉之后，个老中医就讲啦，
夫人啲脉象系滑而急，分明系就快生数下啦，快啲搵接生婆啊。
夫人听见真系好嬲啊，
老爷系个男人嚟噶，点会生数下噶？再请。
跟住啲仆人又去请咗两个名医嚟啦，佢哋把脉嘅结果都系一样，讲大人嘅肚就嚟要临盘啦。啲名医都冇办法啦，佢哋响度谂，突然间谂起响城里边听讲有一个济公，佢医术精通，于是就即刻向夫人推荐啦，即刻揾人去揾济公啊，将济公请到内院。济公一边铺住线，一边行入陆炳文间房啊，去见到夫人讲：
哎呀，夫人，老夫也早就讲过咧， 大人呢个病，我讲出嚟，你哋可能唔相信噶。
六夫人见到济公，就好似见到救星一样，即刻行礼讲：
圣僧，请坐。只要能够医好老爷嘅病，点会唔相信呢？请你快啲讲，老爷呢个系乜嘢怪病？
济公就好严肃咁样讲啦。
大人肚里边怀嘅唔系一般嘅胎。
吓、啊，真系胎啊！头先大夫都系咁样讲，呢、这个胎究竟点算好呢？
呢个同一般妇人怀嘅胎唔同，大人呢、这个肚里面全部都系阴阳怪胎啊！系佢生平做尽亏心事，冤枉咗好人，积落嚟嘅怨气，一定要将呢个怪胎打咗，大人先至能够保住条命啊！个和尚慈悲为怀，而家就开一剂猛药俾佢。
济公写完药方之后，就将药方交到栗炳文嘅手里边。栗炳文捧住个肚，非常之辛苦咁睁开双眼，见到药方非常之简单，只系写住天理良心一个，要整的天理良心一份。栗炳文睇完张药方之后，眨下眼，好似若有所悟。
呢啲药唔使用钱买，呢个良心我自己本来就有噶啦。
济公就讲啦，
啱啦。你只要找回你的良心，你这个肚自然就会消失的了。
陆炳文听完济公这样讲，福至心灵，大喊一声：
老公，时候升堂。
哇，他的家人真是吓到魂飞魄散，拦住他：
大人，你撑住个大肚，连行路都行不到，你怎么升堂啊？
向这个时候，陆炳文中气十足啊！佢大声讲：
升堂，升堂！我平日做得太多亏心事啦，我知道也一定要马上升堂，还人家清白，我呢个肚先至能够好翻。
就响呢个时候，奇迹出现啦！当陆炳文嗌出升堂两个字，佢嗰个胀到好似螺一样咁大嘅肚，居然好似流咗气一样，慢慢缩细啦。陆炳文好开心啊，即刻叫人扶住佢出到公堂升堂啊，仲特登吩咐人攞张太师椅出嚟，恭恭敬敬请济公坐低。陆炳文就讲啦：
咁样就啱啦，人活响世上，讲说话做事都要有良心。本大人而家良心发现，我明明白白话俾你哋听，嗰、那个白沙江打劫响人嘅案里头，根本冇窦永恒。窦永恒系个顶天立地嘅正人君子，大好人。
书办即刻走上大人嘅身边，同大人讲：
大人，你糊涂啦！窦永恒打劫响梁杀官差，佢嘅罪等于叛逆啊！证据确凿，而且你个公文早已经八百里加急上奏俾皇上啦。京城里边嘅人都知道呢个系要等处死嘅案件，随时都有圣旨落嚟问斩噶。你而家将佢放咗，咁样点得呢？
陆炳文瞪大双眼望住书板讲：
有吉多言，我有良心，乜嘢皇上唔皇上？皇上都未有我官大呢，俗语讲得好，唔怕官最怕管。我要放窦永恒，就算皇上知道，佢都管唔到我。
听到陆炳文咁样讲，书办佢亦都冇办法啦，就唯有讲：
大人，如果你要放人嘅话，下官职责所在，实在办唔到。大人干脆将下官革职就算啦。
陆炳文真系攞起笔嚟写格条啊！原办案官马鸿一见到情况不妙啦，即刻硬起头皮跑出去叩头讲：
大人，窦永恒真系唔放得噶。
点知陆炳文一啲都冇手软啦，佢讲：
隔你唔难，将马鸿隔咗佢，贴格条。
今次 大堂里面的官员啊、书办啊、牙差啊，全部都吓到退了三步啊！大家心里面想，今日大人简直是癫了啊！哪个一开口劝他就隔哪个的职位，又哪个会敢讲半个不字啊？大堂上面个个都不敢讲嘢了，正到连乌蝇飞过都听到了。陆炳文指住监仓的方向讲：
女人，快啲将窦永恒的手镣脚镣全部解开。
那些手下牙差真是不敢怠慢了，即刻三两下手势就将窦永恒身上那些所有枷锁全部拆得干干净净。陆炳文就行埋去，亲自扶起窦永恒，就同佢讲：
本部早已经知道你是受咗天大的委屈，含冤莫白，你快啲走啦！我当堂宣布放你自由。
窦永恒企喺大堂中间，睇住咁戏剧性嘅一幕，简直好似发梦一样啊！成个人都呆咗。佢担高个头，见到济公喺上面对住佢笑啊！济公向佢眨眉弄眼，细细声讲：
你呢个傻仔，仲快啲走，唔通等佢呢套戏烧咗，回个神嚟，将你重新锁入大牢咩？
窦永恒先至如梦初醒，向住济公深深鞠一躬，然后转身就走啦。坐向大堂上边嘅陆炳文摸下自己个肚，已经平晒啦。又睇见墙上边好多格条啊，真系哭笑不得。听完济公呢个小故事，系咪觉得好大快人心呢？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释放，呢啲就证明咗我哋小市民对公平公义嘅渴望同埋追求。所以咧，做人做事最紧要对得住天理良心啊！无论我哋系咪身居高位，有几大嘅权力，冇咗良心，迟早都好似陆炳文咁样，自己掹自己嘅胡须作茧自绑嘅。今日嘅济公小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广东话有一句好经典，亦都好讽刺的说话，相信大家都听过，甚至乎自己都可能讲过，叫做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冇尸骸。每当我们见到现实生活里面有些人自私自利，作威作福，但是偏偏就过得非常之好，一世荣华富贵，而那些安分守己、乐善好施的人，偏偏就百病缠身，临老的时候还好凄凉。在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好像这句说话那样，觉得好无奈同埋好唔公平啊！唔通个天睇唔到嘅？唔通连地府阴曹啊都系虾啲好人？所谓欺善怕恶啊！响清朝顺治年间，北京顺义县有一个农夫叫做李福啊，佢用尽佢一世人去质疑呢个天理啊！佢眼睇住佢个同乡好友共庆友做咗大官，由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结果呢就高寿到71岁，仲系家财万贯，无病无痛，甚至连佢自己几时死啊都知道啊，风光大状。而李福自己一世行善，偏偏就穷到窿。这个李福越谂越唔忿气啊，佢做咗一个好疯狂嘅决定，就系佢响共庆友死嗰日，他自己都饮毒药自杀，他的灵魂飘飘荡荡，一路追到去阴曹地府，他要用自己条命去到地府找阎罗王要一个交代啊！同大家分享这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叫做《闯地府的阳间人》。故事资料来源《现代因果见闻录》。 故事呢就要从姓公嘅同埋姓李嘅两家人嘅命运交织开始讲起啦。顺义县有一个大富翁，啲人叫佢做公员外嘅，佢中年得子，佢帮个细路仔改咗个名叫做公庆友，而帮公家耕田嘅一个农夫叫做李大，李大亦都响同年生咗一个仔，叫做李福，一个含住金锁匙出世嘅少爷。另外一个就系响泥地嗰度打滚嘅穷小子。公庆友向七岁嗰年呢，公元爱就请咗一位学识渊博嘅老师教佢读书写字。李大见到公家嘅细路仔读书，于是就求下公元爱俾自己嘅仔李福同埋公庆友一起读书啦。公元爱亦都答应咗啦。从此呢两个细路仔呢，日头就一起读书，夜晚呢就一起瞓向同一间房嗰度。有一晚，李福发咗个梦啊，佢见到有两位神仙去到书院嗰度，其中一位呢就指住公庆友问啊：
你觉得佢点样呢？
另外一位神仙就讲啦：
佢系一个大富大贵嘅人，十七岁嘅时候就中秀彩，十九岁嘅时候就中举人，将来官位可以去到二品，一生荣华富贵。咁样佢隔篱嗰个李福又点样呢？呢个人就命苦啦，一身贫穷，成世人都穷，得唔到任何功名啊！
嗰两个神仙讲完之后就消失咗啦。向呢个时候，李福亦都醒咗啦。
哦，原来系发梦。咦，好似又唔系喎？点解个梦咁真实嘅？
李福将呢个梦话俾佢个父母听，同埋其他人听啊。但系冇人当呢个梦系真嘅。当日子一日一日咁样过去，佢哋嘅人生路竟然系照住呢个梦境转啊！响佢哋十七岁嗰年，公庆友果然高中秀才；十九岁嘅时候，果然高中举人，从此青云直上。而李福呢，就因为冇钱读书，所以就要攞起个锄头耕田做农夫。如果是这样的话，李福顶都是自认命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令到李福的世界观彻底崩溃了。公庆友成年之后变得非常之傲慢狠毒，有哪个欠他们的钱或者欠他们的租，他就会收回人家的田，还要设计对付他们。李福心里面想，
这个公庆友做了二品大官，不单止贪赃枉法，残害百姓，还陷害忠良，日日造恶，为什么他还可以步步高升？老天爷啊，你究竟看不看到的？
李福过着些清贫日子，乐善好施的生活，但是他心里面仍然死死盯住公庆友啊。他要看下公庆友这个恶人几时会遭报应。一年、十年、五十年都过了了，公庆友活到七十一岁。公庆友就对着他的子孙讲了：
我公庆友一生顺顺当当，我的子孙啊，为父已经知道死期了，到那阵时你们就依计划帮我办理后事啦。
当李福知道之后，李福就心谂啦：
七十一岁，佢做咗咁多坏事，竟然家财万贯，子孙满堂，甚至仲预先知道自己个死期，冇病冇痛咁样死。而我呢，我呢一世人都帮人，宽厚对人。但是就只能够在这里咳住等死了，真是太不公平了。这个阴曹地府一定都是污糟邋遢的地方。公庆友，你说你那日死，好，阿仔你过来，阿爹你有什么吩咐啊？ 下个月嗰日，如果龚大人真系死咗，你就响同一日帮阿爹准备后事。吓、啊，阿爹，点解你响度乱讲啊？唔好问啊！
佢心谂，
龚庆友，我已经准备好毒药啦。你死嗰日，我就服毒自杀。我要亲自追住你去到地府，我要响阎王爷面前撕开你嘅面具。如果连阎王爷都维护你，我李福就化作厉鬼反转地府，都要问个水落石出。
龚庆友响佢讲嗰日真系死咗啦。之后李福又真系饮咗毒药，佢嘅魂魄就飘飘荡荡咁一齐跟住龚庆友去冥府啦。一路上佢咬牙切齿咁等住睇龚庆友点样俾人掉入火海刀山。但系当佢哋去到阎王大殿嘅时候，眼前嘅一幕令到佢嬲到成身震啊，简直令到佢难以置信啊！李福自言自语：
咁点可能噶？嗰、那个阎王爷竟然仲亲自带住判官鬼卒到大门口去迎接入冥府嘅李庆友，两个人仲有讲有笑。
李福虽然喺度自言自语，但系阎王爷听到啦，佢就讲啦：
堂下何人？点解一面怨气睇住本王？
李福最初系有啲惊嘅，佢行前一步讲：
阎王爷，我系顺义县嘅农民李福，我系跟住啱啱入嚟嘅龚庆友一齐嚟噶。我以为阳世间嘅人怕权势敬财主就算啦，点解你掌管三界公义嘅阴曹地府，竟然亦都怕权贵敬财主？
阎王非常之平静同佢讲：
哦，你何出此言呢？
李福就讲啦：
那个龚庆友响人世间做大官，尖酸刻薄，作恶多端，欺负老百姓，残害忠良。响阳间我冇见过佢遭受过任何恶报，佢甚至乎含笑九泉，儿孙满堂。我食毒药上嚟睇下佢响阴间受到乜嘢嘅惩罚，冇谂过，真系冇谂过，你呢个阎王竟然列队欢迎佢。响阴间同阳间都系一样咁唔公正，我唔服，我真系唔服。
李福咁无礼质问阎王爷，会唔会得罪咗阎王爷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睇下阎王爷点样对佢。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我哋就讲紧个故事叫做《闯地府嘅阳间人》。上一节就讲到李福去到阎王殿见到阎王爷，佢个心里边就非常之唔高兴啊，就质问阎王爷啦：李福咁无礼，会唔会得罪咗阎王爷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睇下阎王爷点样对佢。阎王听完之后笑一笑，摆摆手就讲啦：
冥府咁大，点会系你呢个凡夫俗子睇得透噶？判官，打开生死善恶簿，俾佢睇下。
李福睇完之后，阎王爷就讲啦：
李福，你睇到吗？呢本簿上边写得清清楚楚，龚庆友响前世系一个做咗无数好事嘅大善人，佢嗰一世积落嘅善德，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好似泰山咁厚。佢呢世虽然系造恶，消耗咗前世嘅福报，但系佢前世嘅善德实在太多啦，直到佢死，竟然仲留低好多。
李福就讲啦：
咁点可能？造恶 竟然唔使受到惩罚。
阎王爷又讲啦，
天理系公道嘅，前世嘅恩就系今世嘅果。佢今世荣华富贵系还佢前世嘅善债，佢呢世造恶果报仲未成熟，一定要等到佢啲善德福报彻底用晒啦，报应就会开始噶啦。因为佢仲有啲善德，佢下一世转生依然会享福，只不过系比呢一世稍微差一啲。
跟住佢望住李福，然后继续讲：
至于你呢，李福，你前世冇做过好事，所以按命数，你呢一世本来系受尽痛苦，但因为你今世有啲觉悟，努力做好事，宽厚对人，所以你今世虽然唔算大富大贵，但系亦算平安度过。到咗下一世，你将会享受比你呢一世更多嘅福报。
李福谂咗一阵，佢讲：
我仍然唔甘心，阎王爷，如果真系有因果，我请求你可以唔使俾我饮万婆汤，等我带住呢一世嘅记忆，我要亲眼见到公庆友佢嘅福报喺乜嘢时候用完，我要亲眼睇住佢嘅恶报几时嚟。
阎王爷又谂咗一阵，就讲啦：
好，本王就成全你嘅执着，你去啦，去投胎啦。
李福冇饮到万婆汤，前世嘅一切喺佢嘅脑里边历历在目。呢一世佢转生到一个中等嘅衣食无忧嘅家庭，而共庆友就好似阎王所讲嘅，再次出生喺一个好富有嘅家庭。李福长大之后，佢一边修心修善，一边就冷眼旁观睇住共庆友嘅人生啊。共庆友变得更加残酷贪心，今世佢亦都系做官啊。共庆友讲：
大胆刁民，竟然唔知，因为呢个人无量为道，最大恶极，帮我挖佢双眼出嚟。
喺人群里边，远远睇住共庆友呢一世做咗元灵，佢谂：
你呢一世做咗元灵，比上一世更加贪赃枉法，更加残酷不仁，对弱小一啲恻隐之心都冇，为咗逼供竟然挖咗人哋双眼出嚟，仲响另外一件案，佢甚至乎下命令斩咗犯人双脚。
李福睇住呢一切，心里边从愤怒变成好惊啊！佢发现当一个人拥有权势，就唔信因果，佢做坏事嘅速度好似滚雪球一样。就是这样，公庆友做了很多无数的血债，到了他七十几岁的时候，最后病死了在床上边。李福想，
他都死了，他的第二世也都结束了。老天爷啊，这一次他的福报应该用完了，算了，我都应该走了。
这一次李福的灵魂再次来到冥府，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判官很恭恭敬敬地对着李福说：
李福大德，阎王爷有请。
这一次阎王爷竟然先出来迎接李福，他将李福请上座，然后跟着被鬼卒用铁链锁住的押解上到殿上面，刚刚就是公庆友啊。在这个时候，公庆友的魂魄暗淡，跪在地下缩埋一嚿，在度打冷震。阎王就讲了：
大胆公庆友，你可知罪？
判官就大声宣导：
诈公庆友第一生余德已经在第二生前半生用晒了，他身为怨灵，贪赃枉法，残害生灵，尤其是是以挖人双眼、斩人双脚两案最为惨毒。这两件大恶，他名下的已经没有任何善德可以抵偿，万劫不复。
听完宣判之后， 恭庆友一边喊一边求饶：
阎王老爷，饶命啊！大慈大悲的阎王老爷，饶命啊！
阎王大声讲：
天理昭昭，凭乜嘢嚟饶恕你？你挖人双眼，斩人双脚，你不血债，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身体去还。判官听令。
判官大声讲：
在。
判恭庆友即刻转生投胎，生在极度穷苦的家庭里面，天生双目失明，双脚残废，注定一生孤苦，每日只是可以在冰冷的街头爬在地上面行乞，受尽人间苦楚，偿还两世恶意。
恭庆友听见阎王这样讲，他即刻喊，响度叫：
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
李福才向大殿上边亲眼见到恭庆友被押解去投胎，变成一个天生双目失明、两只脚都残废的乞儿。响呢一刻，李福心里边累积咗两世嘅怨气同埋愤恨，终于到烟消云散啦。但系佢冇幸灾乐，反而心里边升起一股深深的敬畏。李福想：
三世因果真是分毫不差，原来我们凡人见到的只不过是因果簿上面的其中一页，如果因为见到啲衰人享福，自己就动摇跟着去做坏事，这样就真是跌入万劫不复的轮回里面。从现在开始，无论世道变成怎样，我都要一心修心修善。
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大家心里面是不是应该都有答案呢？很多人一开始都跟李福一样，被眼前那些杀人放火这么腰带遮住双眼，觉得天道不公。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一出世其实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生生世世的因果报。那些坏人这么小又这么腰带，不是因为他行运，而是他用着他前世流下来的巨额储蓄。而好人这么小要修桥补路，虽然暂时未见到回报，每一个善念善行其实都是帮自己未来的因果报储存钱。善恶到头终有报，从来都不是一句安慰人的空话。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第二个故事。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你相唔相信呢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连最厉害嘅瘟疫同埋鬼魂都会退避三舍嘅？呢个唔系神话，而系向清朝顺治年间向江苏晋宁城东门外嘅一个传奇故事。嗰一年顺治十三年，一场毫无先兆嘅瘟疫，好似黑云咁一样罩住成个城市啊！染病嘅人最初咧就发烧，跟住头重重啊，跟住咧全家人一个接一个咁样染疫啦。到咗后期，圣跳行剩翻冇几个人冇染疫啫。响嗰个时候，唔好讲话隔离邻舍，就算连亲戚朋友都唔敢嚟问候一下，怕自己都染疫咯。当时村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媳妇姓钱的，她的小名叫做阿娇，她的丈夫出远门去做嘢，平时她对公公婆婆非常之孝顺。今晚在这场瘟疫爆发之前，阿娇回了娘家探亲已经有个几月了。在这一日，有一个同乡隔离邻舍的大娘走来告诉她听啊，
阿娇阿娇，你点解仲喺呢度噶？你家公家婆嗰条村爆发大瘟疫，听讲佢哋全家八个人全部都病得好重啊，连煲水嘅人都冇啊！
阿娇就讲啦：吓，大娘，点可能啊？我哋两家隔得咁远，我竟然 连一啲消息都唔知道，唔得，我要立即执包袱翻去。
佢娘亲知道个女要执包袱翻去，佢即刻同佢个女讲：
阿女，点得噶？你傻咗咩？你唔翻得去噶？你冇听过人哋讲咩？今次个病唔系普通风寒啊，系有牙老虎。你翻咗去就唔出得嚟噶啦，
娘亲，我知你锡我、担心我，但系为人子女、为人妻子，嫁咗过去就系为咗公公婆婆有需要嘅时候就可以照顾佢哋。而家佢哋病得好重，如果我明知道，但系要匿埋响娘家，咁样同冇感情嘅禽兽有咩分别呢？
响呢个时候，佢父亲讲。
阿女是讲得有道理的，她今日如果不回去，她这世人良心都不安乐，你去吧，但是要小心啊。
她娘亲抹干眼泪，执了一包东西递给她女儿。
你这个傻女，既然你一定要回去，最重要的是懂得避忌。来，这里几块仓术，你带住用来塞住鼻哥。千祈唔好大意啊！
阿娇前世一个人赶路发富家，沿途嘅村庄都死气沉沉，十室九空。但系佢个心里边一啲都冇惊，佢只系有一个想法，就系要快啲翻到屋企见到公公同埋婆婆啊！佢行得好快啊，佢已经行到村口嗰间土地庙噶啦。但是他不知道，向另外一个凡人看不到的空间里面，有一场风暴正是发生紧啊！报信鬼慌慌张张咁大声响度嗌啊！
麻烦啦，麻烦啦，大家快啲出去啊！唔好留喺呢度啊！
有一只鬼讲：
哎呀，你做咩事啊？咁慌张，眼睇住呢家人。就嚟唔得噶啦嘛！哎呀，我哋就嚟要收网嘅时候啦，点解要走啊？
报信鬼就讲啦：
你哋睇唔到嘅咩？嗰、那个孝顺嘅媳妇前世，而家已经到村口啦。你哋睇下，个头上边万道金光，周围围住嘅都系嗰啲护法吉神。哇，嗰、那个正气太厉害啦！我哋再留喺呢间屋里边，一定会俾嗰啲金光震到云飞魄散噶，快啲走啦！
又有一只鬼讲啦，
咁啊，我哋就嚟要收网咯、哦，咁我匿埋响床下底得唔得啊？或者喺门后边个角落头，
报信鬼就讲啦，
根本就冇用。最后都会被神灵睇到的，你哋唔走我走啦。
讲又奇怪、哦，嗰班瘟疫鬼啱啱从大门急急忙忙咁样走咗出去之后，原本瞓喺床上边奄奄一息嘅顾家八口人，竟然突然间胸口觉得一阵清凉，一个个都可以坐起身添。就向呢个时候，前世推开房门啦。佢讲：
公公婆婆、媳妇翻嚟啦！你哋病得咁厉害，我竟然今日先知道你哋受苦啦，真系媳妇嘅罪过。你哋有冇请二大夫嚟睇过啊？
姑婆婆就讲啦：
哎呀，真系你呀、啊，娇，呢种大瘟疫病呢几日。仲边度有人敢嚟探我哋啊？大家都行得远远，我同你阿爹唯有瞓喺床上边等死啦，谂都冇谂过呢世人仲可以再见到你啊！
我娇摸下婆婆嘅额头，跟住就讲啦：
婆婆，你而家觉得个身体点样啊？
瞓喺旁边嘅公公就讲啦：
真系奇怪啦！前一刻我仲系头重重，喉咙好似出火咁，个肚胀得好难受，连转身嘅气力都冇。但系就响啱啱，突然间个头唔痛啦，喉咙 又开始有啲瘾，个肚已经舒服翻晒啦。
老爷老爷，我都系咁嘅感觉、哦。
阿奴真系咁奇怪嘅，阿娇你一行入嚟，我哋个病就好似好翻晒咁啦。哇，你话奇唔奇怪啊？
咁样太好啦，都系老天爷保佑。公公婆婆，外边太阳好好啊！我扶你哋出去中庭嗰度坐下，晒晒太阳啊！
唉，真系好几日冇见过太阳啦！你睇下啲台台凳凳都铺满咗灰尘，你睇下屋檐上边全部都系蜘蛛网。
咩啊？连神楼上面嗰盏油灯都被老鼠拉咗落地上面。
公公婆婆，你将凳抹好啦。公公婆婆，你哋先坐下，大家好耐冇食过嘢啦。我先去厨房煲一煲热粥，等大家晾下个肚。
好啊好啊，好耐都冇闻过米香啦。
前事安顿好全家人之后，就立刻去厨房生火煮粥啦。过咗冇几耐，一碗碗热辣辣嘅白米粥就拎出嚟啦。全家人就围住一齐食粥啦，因为啲粥都好热嘅，大家都出咗成身汗。诶，又奇怪、哦，出咗呢身汗之后，个个都精神奕奕啊，讲说话都大声咗啦。根本唔似个啱啱有重病嘅人。响傍晚嘅时候，街坊邻里都知道顾家全家人都好翻晒啦，佢哋都觉得好奇怪啊。于是个个都向围墙外面望入去睇下啦。后来顾家两老将响佢病咗嘅阵时，迷迷糊糊听到嗰啲鬼讲嘅说话传咗出去啊。啲村民听完之后都觉得好震撼啊！呢个故事响当地流传咗百几年，讲又奇怪、哦，从嗰阵时开始，前世住过个地方再冇瘟疫出现啦，而前世嘅子孙后代亦都非常之昌盛繁荣，一直到咗清朝末年，依然系人才辈出添。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